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诗篇中的福音。大家刚才听了我们的姐妹所读的，大概大家摸不着头脑，跑来跑去，不到底是跑到哪里去？因为诗篇总共有150篇这么多。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理牧师黄志伦牧师最近在一直跟我们讲上行之诗，还有我们的传道惠良传道也很喜欢讲用诗篇来讲道。那我讲说，其实诗篇是一篇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经典。我在上个月有参加所谓的基甸会的一个晚餐的一个聚会，那么我在基甸会上面我才发现，基甸会大家有听过基甸会吗？基甸会就是分发圣经的一个所谓的机构，他们分发这本小圣经。那么那天我在这个晚餐的当中，我才知道基甸会到底他们做些什么工作。他们在每一个星期六到新加坡各地去分发圣经，他们分发圣经的这种方式令我非常感动以及佩服。怎么说呢？当他要分发这一本书啊，是分发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他就会向迎面来的人问好，说你好，我想要跟你分享，送这本书给你。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忧愁的时候，你可以翻开这本书的第几页，他这边讲说，如果你心里愁苦的时候，你就可以翻开第几页。这边讲说，我心里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如果你心里忧闷的时候，你也可以翻开这本书的第几页，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边所说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上帝，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上帝。当你碰到这个死亡或者是恐惧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翻开第几页，这边的第几页，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诗篇讲说，我的心在我里面阵痛，死亡的恐怖落在我身上，恐惧战惊临到我，惊恐笼罩我。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这样分发圣经的。你心中有什么愁苦，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人生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翻开第几页，你就可以找到人生的答案。这是诗篇中的福音。当然基甸会所分发的这一本只不过是新约圣经，以及副篇有这个诗篇还有箴言。这是多大的福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心中有任何的忧愁，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祸患，你可以翻开第几页，答案就在这里。多好啊，多好啊！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圣经是多么的宝贵？所以我想他的诗篇里面所给予我们的内容，当然也讲包括整本圣经，是包罗万象的。生命所发生的一切的问题，你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因此诗篇对我而言是什么呢？诗篇对我而言是滋润我生命的粮食。诗篇是那一个滋润我生命的粮食，是我生命信仰的一个泉源。当我回到诗篇的时候，回到根源的时候，我就与上帝相遇。多美的事情，多好。诗篇最容易翻了，我的圣经在哪里？诗篇你只要找，从中间找，就是诗篇，不用看，很容易找。所以诗篇为什么要这样？我看圣经为什么把它诗篇放到这么中间的地方，你随便翻那个就是诗篇，它里面就是所有生命一切的答案。我们看到说著名的改教家马丁路德，我们都知道他改教的最主要启迪他的经文是什么？罗马书，因为因信称义。但是结果呢，他发现原来因信称义是在哪里？ 不是单单在罗马，是在旧约圣经的诗篇里面已经讲了，诗篇第四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使我为义的上帝，谁使我们为义？是上帝使你为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使你为义。还有二十四篇第五节也这样说，他告诉我们说，也蒙拯救他的上帝称他为义。马丁路德才想起，哎呀，我看诗篇是呀，我看这个罗马书让我明白上帝是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的，但是诗篇早早都已经讲好了。另外一位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他认为诗篇是什么？是他整个人生的信仰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他把诗篇称为是灵魂的剖析，剖析我灵魂的所有的东西，多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在诗篇的里面他找到上帝，所以他生命所付出的一切代价和一切所有拥有的喜乐都在诗篇里面找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原来诗篇的福音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伟大的这个初期教父亚他那修，他曾经这样说，他只做诗篇来说，他说圣经都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唯独诗篇教导我们怎么样对上帝说话。大家有发现到吗？圣经都是上帝对我们说话的，但是唯独诗篇是我们对上帝说话。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借助诗篇能够对我们的上帝说话，因为诗篇里面表达了一种对上帝恩典深刻的一种的反省。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常常翻阅这个诗篇，你就从当中找到了宝藏。诗篇在希伯来书，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是一个圣卷，意思就是信徒们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的一种的信心的一种的反省。因此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诗篇里面的功用的话，我们就能够整理出它的神学。它的神学就如我所说的，它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堕落，它也是一个拯救，以及上帝国的降临。你看大家读诗篇可以读到这么宝贵啊！当你了解诗篇的功用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神学是如此的浩大。读诗篇就好像我们读心灵的故事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越读越读，你就什么感同身受，你就触发你的心灵，就好像讲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所以他，我们看到说诗人常常向上帝表达了他们那一种的情况，就是他们从希望从上帝那边得到盼望，但是又失望，他又依靠，但是他又咒骂，甚至他又有所谓的赞美等等，都表达出诗人的那一种的感受。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在诗篇当中遇见上帝，回到那个根源的话呢，那么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以及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将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所以请大家翻开诗篇来看，将为你个人的属灵生命还有你的家庭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这就是福音中的这诗篇中的福音。读诗篇我自己在想好像是在读这个创世纪这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当你读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要我们做的一些怎么样的选择。当你选择对了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对了，你就有得到永恒的生命。但是当你选择错了第一篇呢，那么你就失去生命，就好像创世纪中的伊甸园里面的亚当跟夏娃，当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做错了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对吗？所以诗篇的开头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做对的选择，就好像伊甸园里面的一样，做错了选择失去生命，做对了选择拥有永远的生命，这是他所说的有福的人。那么来到第二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到是什么呢？哎，这些世人他们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从恶人的计谋，他们什么占罪人的道路，他们什么，他们做亵慢人，做讥笑人的座位， 结果我们看到就是有恶人、有罪人、有亵慢人出现了。当你做错了选择，这一些人就会出现。然后第二篇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列国就起来，什么这些恶人就来做恶事，列国就起来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幻想，世上的君王首领都一起来敌对耶和华以及他的受膏者。那位受膏者是谁呢？其实如果我们读诗篇第二篇，我们就知道那就是指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这边说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旨意，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救赎的工作竟然从诗篇第二篇开始，就好像你读创世纪这样。那么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就成为诗人的盼望。那么来到了第三篇到145篇里面呢，我们看到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混乱，因为罪恶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整个我们就有哀歌，我们就有很多的愤怒，我们很多的不平，我们就失去了平安。但是几乎你所看到的诗篇的每一篇到了最后，它有一个回转，那就是它要我们来赞美上帝。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宏大故事的一个神学。你看到诗篇的时候，就好像你看到一个故事，很大的故事，人类所有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创造，我们看到堕落，我们看到拯救，我们看到新天新地的到来。所以希望大家听我这样说的话，下一刻我们就翻开诗篇来看，好吧？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常常用诗篇来祷告。好，第一点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创造。有几篇诗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所谓的创造诗篇啊，它是创造诗啊，就好像诗篇第八篇，我读很快，大家跟着我的脚步啊。他说：“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啊，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你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就是所有的牛羊、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海里游行的水柱。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的威严。”创造诗篇。还有大家看第十九篇，他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在他们中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欢欢喜喜地跑路。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行到天的那边，没有什么可以隐藏，得不到他的温暖。”大家想到吗？太阳是上帝造的，你感受到太阳的温暖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上帝在你身上。很多我们说太阳热热热，是热了一点啊，但是你知道那是上帝造的，他好像新郎这样跑出来，多美的讲法。还有我们看104篇，他指出上帝的伟大创造。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真伟大，你以尊荣和威严为衣服，你披上亮光，好像披上外袍，展开诸天，好像铺张帐幔。你在水中立起你的阁楼的栋梁，你以银场为战车，乘驾风的翅膀而行，你用风做你的使者，用火焰做你的仆役，你把大地树立在根基上，使地永远不动摇。你用深水像衣服一般覆盖大地，使众水高过群山。因你的斥责，水就退去；因你的雷声，水就奔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些创造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安心乐业，或者是快乐的生活在当中呢？今天我们说人所谓的创造，我们人类创造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都是跟谁学的？跟上帝学的。我们不是跟猴子学的，请大家记得，我不是由猴子变来的，
我不是由没有目的东西而产生出来的，我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也写我的上帝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问人三个问题，如果被我问过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问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从哪里来，第二个问题是你要往哪里去，第三个问题你在做什么，对吧？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你就明白到底你为什么要活着，明白吗？不然我们白活了，是不是？人从哪里来，原来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上帝创造的工啊，这是伟大的事情。你有一天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诗篇的创造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根源在哪里。诗篇的功能是神学性的。已故的巴克曾经这样说，他说 The purpose of the theology is doxology。 神学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于赞美。我们看到诗篇就把这个功能完全的表达出来，就是赞美。你不管任何的神学，如果失去了这个功能，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诗篇将这个功能完全的表达出来。还有呢，诗篇的功能不单单是神学性的，让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诗篇的功能还有所谓的社会性。是所谓的社会性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遮伞，这个伞遮叫做 canopy， 就是一个伞遮，不可侵犯的伞，这个伞遮我们叫做伞遮，遮伞哦，展遮展遮展伞。伞盖，我们叫做伞盖，我们叫 canopy， 就是伞盖。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个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住在这个伞盖的下面。谁在保护你？我们的上帝在保护我们，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当中。意思是说，我们人生不单单是要完成一项的工作，你的人生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问你的人生是什么？今天可以问自己，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你的人生不单单是要完成一项的工作，是一项的工作要去完成，或者是我们人类都在努力，在用我们的技术，在无止境的创造一个我们能够适合我们居住的环境。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人类越创造越建造更多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越受到很大的破坏，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但是当你刚才读这三篇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已经给了你，对吗？如果你读刚才的那几篇诗篇，上帝已经给了你你所要的东西，所以你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在那里什么管理还有敬拜这位伟大的上帝。但是今天的人 的这所谓的建造人生，却一直不断破坏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诗篇让我们看到上帝已经创造的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他都有了。今天我们人类所享有的种种的福乐，生活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或者是政治的稳定，一切都井井有条，这个是来自上帝的创造，因为他的话语是井井有条的。你想今天整个的世界是谁能够使他安定的吗？是你吗？是你的家庭吗？是我们的政府吗？是其他的国家吗？是的，也有，我们有工作在当中，但是真正使他安定的是创造篇里面所讲的那一位上帝。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像大卫这样近前的告诉我们说，他这样说，他体会到人生的美好的时候，丰盛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准神亮给我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是令我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发现 上帝是这位创造者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上帝已经安排这些，他所给予我们的，我们都很快乐的居住在其中。我想这是诗篇创造篇所给我们看到的，当我们在当中相信沉浸，以及呢我们能够安静在当中认识上帝，我们就产生这样的一种信心。就像加尔文所说的，他说上帝是父亲最好的父亲，他说什么呢，他乐意以最温柔的疼爱来爱他的孩子，并且慷慨地喂养他们。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就好像父亲这样，非常慷慨地来给予他们的孩子。我想这个是我们要重新思考诗篇当中所给予我们的所谓的创造篇。但是就如我刚才所说的，人虽然看到是上帝创造的，人虽然看到上帝创造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了，人违背了上帝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就出现了混乱，或者我们所说的堕落就呈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是平安喜乐，我们看到的是不平、悲伤、哀痛，甚至呢是死亡。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哀歌，大家知道吗？什么叫哀歌？就是发出很难过的歌唱，就是所谓的哀歌。所以一共有60多首，150篇里面它竟然占了1/3有余之多。所以哀歌在诗篇里面是相当多的，它有个人的哀歌，还有团体性的哀歌。个人的哀歌是我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就向上帝来祈求，告诉我心中的那种挣扎。团体性的哀歌所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整个的一群人，就像我们这一群人，或者是整个的国家向上帝发出他们的诉求。哀歌其实是诗篇中的黑暗面，黑暗面的诗篇就叫做哀歌。为什么呢？因为在哀歌里面，我们看到说哀人啊，这些诗人呢，他们几乎有一种的不信啊，就是不相信上帝，有一种的悖逆，甚至呢有一种的失败，或者是改变了他们的信仰。哀歌所呈现的是这样，但是呢这是一种大胆信心的行动，也是一种大胆的信仰。为什么呢？他直接向上帝来祷告祈求。我们看到说诗人他们很勇敢地面对上帝，他们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不可以向上帝公开来讨论的。我们有吗？我们有把任何的事情都把来到上帝的面前吗？你看诗篇60多篇的哀歌，他们都认为说我没有一样东西不可以跟上帝讨论的，也没有一样东西是在我跟上帝讨论范围之外的，我应该非常正正当当的来将我的心事向上帝来陈明。为什么？因为整个人生的最终的审判者是他，你知道吗？今天你做任何的事情，最终审判你的是谁？是上帝。所以哀歌当他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呢，他说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跟上帝讲，而且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讲，这个才是重要的，这个是诗人所认为的。这位上帝他觉得，诗人认为说，我当我软弱痛苦难过的时候，我向他祷告，我向他写出我心中的难过的时候，他就临在我的当中，而且他倾听我的祷告。大家想想，当诗人在写这些诗篇的时候，你认为他相信上帝吗？你认为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吗？当然是啦，因为他相信上帝才向上帝祷告嘛，向上帝来写出他的诗篇嘛。哦，但是他是勇敢地表达出他那种的不平，那么好像他跟上帝有很多年的交情这样，对吧？你敢跟上帝这样讲话吗？等一下我们列出来大家看看。我觉得哀歌在于什么呢？哀歌的宝贵在于这个诗人他想把他自己的问题变成上帝的问题。你有问题吗？ 我们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家庭还有孩子还有各样的事情，事业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我要把我的问题变成是上帝的问题，不单单是我的问题，其实是我上帝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上帝对于他的问题呢，一定能够而且应该出手帮助我们。就好像我的孩子向我问，爸爸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爸爸我现在有什么事情，你想想我这个做爸爸的是怎么样。嗯，好，走的，对吧？你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做爸爸的，你会不会这样啊？跟我讲很多东西，好了，我知道了，走。不是的，我一定是出手来帮助他的。哎，这个就是诗人在哀歌里面向上帝所做的这样的情况。请大家看诗篇三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的仇敌竟然这么多，起来攻击我的竟然那么多。有很多人议论我说，他从上帝那里得不到救助。诗人把他的事情变成是上帝的事，他的苦难变成是上帝的问题，对吧？大家看呢，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你，他们讲说我的上帝不能够帮助啊，上帝啊，你自己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吧，你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那但是是你的问题，上帝那是你的问题。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孩子，我们碰到侮辱，碰到挫折，或者甚至碰到死亡的时候，是谁的问题？上帝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而已，是上帝的问题。多可爱啊，我们读诗篇读到这样的味道，你就知道，哎呀，上帝多好啊，对吧？不是吗？哀歌其实也表达了诗人的动机，那种动机呢，我们看到说，有时候他向上帝讨价还价，不但向上帝讨价还价，他甚至有点贿赂的感觉，甚至威胁上帝。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请大家看6章第4到第5节。大家认真看，他说耶和华，求你回转答救我，因你的慈爱的缘故拯救我，因为在死亡之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大家看得出吗？他在威胁上帝，上帝啊，如果我死了谁来赞美你？多可怕这个人啊，这样我死了谁来赞美你，在阴间谁要告来赞美你？没有啊，他威胁上帝啊，这个人，这个诗人。大家看第88篇，他说：耶和华，我天天向你呼求，向你举手祷告，你要为死人行奇事吗？死人已经死了，你还要跟他为什么行什么奇事呢？阴魂会起来称谢你吗？在坟墓里面有人诉说你的慈爱吗？在灭亡之地有人诉说你的信实吗？大家看看这个人，我在说这个诗人，他跟上帝讨价还价，他不想死。我们看到说他所表达的是极度的信靠，极度的信靠，他信靠上帝。那么我们看到说他也因为信靠上帝，他成为一个依赖上帝的人。我们有吗？你读诗篇，我们要读出这样的味道来。今天我在想，当我们面对那个得病，我们面对死亡，我有问题的，我差不多要死，或者碰到困难，差不多要走了。那我们上帝啊，你说我，你救我。如果你不救我，就没有人可以赞美你啊。我们讲夸大的话，但是我想要请问你，你要求上帝救你，目的在哪里？你要上帝救你，目的在哪里？你要像诗人这样啊，他要上帝救他，是因为他说没有人可以来赞美你啊。今天我们不是因为要活着而活着，而是因为上帝你救我，我就赞美你啊。这是诗人的想法，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当我病痛的要死的时候，我说上帝你救我，为什么？我要赞美你，是不是？这多好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里那么还有呢，诗人当他面对这个仇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是这样向上帝来诉苦的。我们再看诗篇109篇5到11节，我读给大家听，我相当长，大家看得到吗？看不到也是我故意的因为字太小了，那不是这边诗篇109篇这样说，他碰到敌人的时候，他说他们对我以恶报善， 以憎恨回报我的爱，求你派一个恶人对付他。哇，多可怕，这个人他的这样的祷告，如果我们可以要这样祷告吗？上帝啊，你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对待我，上帝啊，派一个对头来对付他。那么你看他说还有呢，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啊，这多多恶毒的心啊。哦，我们应该不会这样祷告。那么过后他说他受审判的时候呢，愿他被判为有罪，为罪，愿他的祷告成为有罪，那么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取代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哇，越读下去越爽哦！你看，愿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里很高兴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对头是这样，我也想用这个诗篇来这样祷告哦，但是是有点残忍哦。啊，在这，愿你的妻子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流离失所，到处求乞，愿他们从他们破毁的家中被赶逐出来，愿债主唾弃他们一切所有，愿外邦人窃掠他们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对他施仁慈，愿无人恩待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被除灭，愿他的名字被下一代所涂抹，愿他列祖的罪孽被耶和华谨记，愿他的母亲的罪恶不被涂抹，愿这些罪人藏在耶和华面前，好使他们的名号从地上被剪除。意思是说，上帝啊，让他全家死光光，简单来说嘛，哈，死到完。嗯，啊，这个是世人的祷告，你敢祷告吗？你敢这样写吗？不敢啊，哪里可以这样哦？这不合理。你读诗篇，诗篇就是这样讲啊。在读的诗篇137篇的时候更可怕，他说巴比伦城啊，照着你带我们的行动报复你的那人有福了。你做初一是吗？上帝啊，让另外一个人做初五十五坐在你身上，不是我啊，另外一个人。他说他是讲说是有人啊，是有人。还有呢，下一句更可怕，抓住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有福了。哇，把他的银啊，我一怕回去啊，哇，我们心中非常高兴。为什么呢？怎么会有这样的诗篇？难道大家没有读到吗？那我们怎么样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我设身处地的替这个诗人想，他碰到什么问题？他碰到的问题是他不能够自己解决的，甚至是他的政府或者是他国家也不能够帮助他的，他只能够寻求上帝。但是请大家记得，诗篇里面的诗人，他们的伟大在于哪里？不是他亲自动手，他请上帝动手，他不会自己报仇的。大家发现呢，他不会自己报仇的，他是求上帝报仇，上帝用他的公义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心是相当的什么欢畅的，因为他碰被欺压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呼吸。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知道上帝应该是他最终的统治者，就是他应当负责任的。我的上帝，我相信你，难道你不为我的事情负责任吗？不可能，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想说，这是我们读诗篇里面读到的哀歌的时候，我们读了很难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条出路，上帝是我们的出路。面对堕落的人性，我们人会偏离上帝，自然生活就一团糟。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借助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混乱，但是呢，我们只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那个根源的时候，我们与上帝相遇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对了，你就找对地方了，这就是诗篇。那么我们看到说，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拯救的诗歌。当我们一说到拯救的时候，意就是说我们马上回到根源，回到上帝那里去。请大家看诗篇第30篇第六节，他们讲说，他说我在安稳的时候，我说我必永不动摇。为什么呢？ 当他说我安稳的时候，他就回到上帝那里去，回到那个根源那边去，他与上帝相遇，他就心中非常的安稳快乐。但是大家一看到第七篇的第七节的时候，你一见面我就惊慌，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离开上帝或者上帝离开我的时候，我就惊慌。意思是说，当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我们混乱的时候，我们堕落的时候，诶，上帝就不见了。所以你看到回到上帝面前，那个是回到根源，一切都好。他说我必永不动摇。但是为什么他突然间会惊慌呢？因为上帝不在了，上帝不在他就惊慌。过后呢，我们看到说诗人在最后的他也能够赞美上帝，为什么呢？他又回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拯救，他就说，你已经把我的悲哀变为舞蹈，把我的麻衣脱去，又给我穿上欢乐。是的，当上帝的拯救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他赐下那个新的生命，因此诗人就可以赞美上帝。其实我们讲说，这类的诗歌在诗篇里面是非常多的。诗人之所以有盼望，那是因为在诗篇的里面有一组诗篇叫做弥赛亚诗，大家知道吗？在诗篇里面有一组的诗歌就叫做弥赛亚诗。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诗篇有这一组的诗歌，我们只想到哀歌，想到赞美，想到感恩，或者是字母诗，但是我们忘记了其实在诗篇的里面有一组的诗歌就叫做弥赛亚诗。我想在这里要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当我们读弥赛亚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拯救，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这位上帝是为我们受苦的上帝。不单为我们受苦，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一同受苦，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想说，这位受膏者竟然跟我们一同受苦，这是诗篇中的福音，也是福音中的福音。请大家看第22篇，他这样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救我，不听我的声音的话呢？这句话谁讲的？这句话是大卫的祷告，其实看起来是大卫的祷告，在新约当中你才哦，原来这句话是耶稣讲的。耶稣讲这句话是用大卫当时 的祷告，我们从新约当中才发现，哎，这篇诗原来就是弥赛亚诗。新约告诉我们旧约的诗篇就是弥赛亚书第22篇。过后呢，我们在看到说我们的主他为我，他这样祷告，其实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跟我们一模一样，那么他拯救我们，为我们受苦，我们是有罪的，他是没罪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还有诗篇第40篇第7到第8节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经上记着已经记载我的事，我的上帝啊，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藏在我的心里。当他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很愿意的来到这个世上，而且呢，我很愿意的来遵守上帝的律法，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说，我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诗篇。我没有那个太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讲，我想弥赛亚诗篇有大概总共有21首之多，但是几乎每一首都能够把耶稣基督生平的事情来讲出来。我很快的告诉大家，第二篇讲到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做了这份工作。40篇讲的是他道成肉身，91篇告诉我们他面对试探，41篇他说他面对被卖，22篇这边所说的他被钉十字架，69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赎罪祭，16篇告诉我们说他复活了，68篇告诉我们说他升天了，45篇告诉我们说他是君王的新郎，24篇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位荣耀的王，110篇告诉我们是他是祭司、君王，还有审判者。8篇告诉我们说他是末后的亚当，72篇告诉我们说千禧年他要统治整个世界。 89篇告诉我们说，他以大卫的家立业，这个立业者，新的立业人就是耶稣基督。102篇讲我们的主是永不改变的。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这么多宝贵的信息让我们那个享受。愿主帮助我们。如果大家有记得刚才我请我们的读经员帮我读的那一组的诗篇的时候，请大家看一下，其实诗篇里的里面呢，它总共有五卷，150篇有五卷，但是它每一卷呢的后面呢，它每一卷的后面的那一句话都讲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大家看到吗？第一卷是1-41篇，那么41篇的最后一节就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从中永远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那么72篇的最后一节也是这样讲，89篇的最后一节也是这样讲，106篇的最后一节也是这样讲，150篇的最后一节，凡有气息的都应当赞美耶和华。大家发现吗？每一卷的最后一节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源头。我们仔细读这个阅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与上帝相遇，那么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能够赞美上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个人问题，私人问题，当你一觉醒过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拿你的眼镜，有人讲，因为他深度近视。当你一觉醒过来的时候，你在做，你想做什么？我想，当我一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跟我说：“林芳荣啊，你还活着。”真的，我常常是这样想，我还活着。那么，不是吗？我还活着，但是我怎么会活着呢？是我使我自己活着的吗？我竟然有这样的本事让我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活着。 Are you sure? 是真的吗？是谁让你活着的？是我的上帝。所以呢，我就要像诗人这样祷告说，在这个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这样说：耶和华，求你在清晨的时候听我的祷告，我要一早向你陈明，并且迫切的等候。所以我想说最后总结，让大家看到诗篇的那个所谓他的整个的宏大故事的叙述里面，当早上的时候你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耶和华我还活着，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事，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创造篇。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很美好，今天我起来，我被创造，我有新的生命，我向上帝来祷告。过后我去做工，我去处理我家庭的问题，那么我就怎么进入 chaos， 我就碰到困难，我就怎么样读哀歌。上帝啊，你看我，你所赐给我这个女人给我多大的问题啊！我就是师母在这里哎呀，上帝啊，你看我的孩子，哎呀，给我头痛，哎呀，上帝啊，你看我的上司，哇，真的不是人啊，那不是啊，对哦，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进入哀歌，你就会向上帝来祷告，然后你进入什么？弥赛亚诗。哎，上帝是我的拯救，是我的磐石，刚才我的父，哇，了不起的事情。晚上睡觉的时候，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诗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所写的，就是感动诗人所写的诗篇，多么的伟大，让我们活在其间，我们能够明白，以致我们常常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来称颂那位看顾、带领以及赐我们生命的上帝。我们交托你，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